黄忠、赵云奉命到米仓山去烧粮。两位领着人马呀，在汉水前下寨。老黄忠头天晚上就走了，他带领着一队轻骑呀，深入到米仓山。这老头要打这先锋，他告诉赵云，说是明天正午时我回不来，请你来接应接应我。老将军走了之后，赵云呢一直不放心，第二天一直等到巳时啊，眼看就快到了正午了，还没看见老将黄忠的影子呢。哎呦，赵云可有点着急了，他立刻呀派副将张毅守住营门，自己带领人马来接应老将军黄忠。走到半路上，这才发现老将黄忠啊让人家曹军给围困住了。赵云幸亏动兵早啊，这要是晚呢，今天老将军黄忠还是真危险了。老将这趟白来了，是不是没接近人家的粮仓啊？还真都接近了。老将黄忠啊安排得很周密，他让他这一哨军校不是吗，一个个是负心而行啊，都背着这么一捆柴火，一直的摸到了曹操的这个粮仓附近。嘿，老将黄忠一看今天还真顺利，他暗暗传令，让军校把这些个柴草就往那粮食垛上这么一放，就等着放火了。可是这火还没等放起来，突然间听一声号炮响，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，遍地都是人家曹军。哎呦，老黄忠这才明白，感情人家有防范，张合接着曹操的令了，让他搬粮啊。张合呀是一年惊蛇咬，三年怕青草啊，他早就加上小心了，心说我可得时时注意，这要再一大意，米仓山这些粮食再出点意外啊，我就没脸再见魏王了。他马上吩咐这些军校说，今天晚上咱们无论如何把粮草就搬运走。刚要动手搬，黄忠来了。张合早就接到了探报了，说有一哨西蜀的人马，人马并不多呀，为首的是一员老将。啊，张合一听怎么着，黄忠又来了。哦，好啊，合着他跟我扎上了，我走在哪儿他追在哪儿。我刚到这儿还没等喘口气儿呢，黄忠领着人又来了。这回呀，我跟你这老儿拼了，你们西蜀作战太毒了啊，不单是抢我们的官呐，而且还劫我们的粮，把粮都劫去，这不就完了吗？今天晚上在米仓山前这儿有你黄忠是没我张合呀。他急忙传令，说是谁要是给我放走了黄忠，我就将他立即斩首，谁要是能把老儿黄忠给我捉住，我在魏王驾前力保他升官。他传令之后，张合披挂整齐就埋伏上，老将军黄忠一来，哎，一下子进了人家圈套，一声炮响就把老黄忠给包围起来，喊杀震天呐、啊！这些魏军呐、啊、也确实急了，你们西蜀人马欺人太甚，我们定军山也让你们给夺了去了，我们的夏侯将军也让你们给斩了，我们都退到汉水江边了，你们还苦追不舍，今天晚上到这儿来烧我们的粮食来，多毒啊！他们看见了啊，那粮草垛上摆着不少柴草，谁放的呀？西蜀军呐！你说你们这招太厉害了也！今儿个要把米仓山这儿的存粮再给我们烧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这些魏军都红了眼了，从四面喊杀着就围上来。老将黄忠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张合行啊， 哦，感情有准备呀、啊？有准备就算了吧。我今天一个人来没成功，那么可以换个时间，我和赵云将军一起来。反正啊，是非把你这粮给你毁了不算完呢。只有那样，我们才回去见军师诸葛亮交令。老将军想到这儿，就无心恋战了。也不是没跟你打过，你张合是俺黄忠手下咬败了的鹌鹑，你不是你家老将军的对手。今天因为我带的人马太少了，不愿意跟你这儿恋战。他把刀这么一晃，哗，黄忠这人马风驰电掣的往回撤。老将军想的挺好，说既然烧粮不成，退回去就完了。可是老将黄忠有点疏忽了，疏忽在什么地方？他万也没想到，感情张合呀，已经和曹操的先锋官徐晃打好了招呼了。徐晃先锋一来，张合就跟他说了，说是现在魏王已经传下令来，让我把这些粮草运走，我现在担心唯恐西蜀前来劫粮，徐将军您看怎么办？徐晃告诉他说，那不要紧，怎么，我慢慢往前走着，一旦有什么风声草动，有人来到汉水边这儿劫粮，我立刻就知道了，那么回过头来，我和你呀、啊、一块儿，咱们就把这劫粮的人马给他包围起来，不管他是铁打的金刚，铜铸的罗汉，也不能让他逃了，咱们给他来个层层包围，他多勇的勇将也让他杀不出圈去，围得像铁桶一样，他怎么走啊？哎，张合心里头有这底数了，所以老将军黄忠这一撤，张合是苦追不舍呀。他心里想，黄忠你走不了，现在我们把深坑已经挖好了，您这只猛虎啊，还想从我们这坑里逃出去，势比登天。张合领着人马呼喊着追赶老将军，黄忠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他奇怪什么呀？嗯，这些魏军怎么越杀越多呢？张合守粮能有多少人马呀？不对吧？老将军明白了，哦，这里边有曹操派来的生力军，不光是张合这一哨人马。果然是这么回事。哎呦，开始老将啊还杀他一个尸横遍地呢，逐渐的就有点杀不动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人太多了，那真像铁桶一样，他们是层层轮番着往上攻啊，左有许褚，右有文聘，后有张合，越来人越多，老将军黄忠越战越吃力呀、啊，堪堪战到了四十已过。黄忠老将心想啊，我跟赵云将军把这约定时间再提前点好了，自己已经打出好多富裕来了，所以才定了一个五十。现在看来啊，这五十我是难回我们的营寨。可是出乎老将军黄忠的意料，没想到赵云提前出营来接应来了。赵云将军一看黄忠老将被围了，当时他剑眉这么一竖，虎目圆睁，大吼一声，把银枪一抖，就杀进了重围。徐晃手下的那两个副将，那焦炳跟慕容烈，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，就被赵云挑于马下呀。赵云这一出现，啊，是的，徐晃和文聘咔嚓下子就把战马勒住了，俩人有点愣了，说愣了好听，实际是有点发傻。他们俩人认识，赵云赵子龙啊，交锋对垒多年的老相识了。我说这赵云这是从哪儿来、啊、他干什么来了啊？原来西蜀诸葛亮派人来烧粮，不光派的是黄忠啊， 还派来个赵云呢。
哎呀呀，幸亏张和跟我们打了个招呼，不然呐，
不用这赵云，就是老黄忠恐怕就把米仓山的粮草都给点起来了。
哪有派这样的大将军来烧粮的？看来这儿真烧，
这不是废话吗？这还有开玩笑的吗？可这徐晃和文聘，你们俩人倒打呀！俩人一见赵云，光想心事了。可是就是这一瞬间，就这一瞬间呢，那战场上可不同于别的。就徐晃和文聘这么一发愣，这功夫，赵云呢和黄忠老将杀开一条血路，杀出重围去了。徐晃一听，什么？出了重围了？不行！得把他捉住来给我追。领着人马从后边就追上来。赵云和黄忠走了一段路，老将黄忠告诉赵云说，子龙将军，你看西南脚下有一将被围，那是我的副将张柱，请赵云将军你先回营，带我去救他。
哎，赵云一听，老将军您太累了，已经一夜没得休息了，您先回到营中去休息片刻，带我去救张柱将军。说完了，他一拨马就奔张柱来了。
赵云打定主意了，我们西蜀将校不管是谁，一个留这儿也不行，你们想给困住没那事。赵云就杀过来了，他杀进了重围救张柱。这时候徐晃文聘可就到了，后边张和人马也围上来。张和也吓了一跳，什么？赵云来接应黄忠？哦，带我来看。他催马就过来。此时赵云已经把张柱救出重围，他告诉张柱，你赶快去追赶老将军，一块回营，把这些敌将交于我。说完了，赵云这么一拨马，徐晃文聘张合一个钉子形就把赵云将军给包围起来了。杀吧！他们大吼一声，喊杀的要生擒赵云呢。赵云将军眉头都不皱，脸上没有丝毫惧意，他把银枪这么一摆呀，这徐晃还想是像围黄忠那样，像铁桶箍似的，一道接一道，一道接一道，就把赵云给围在核心，你甭想走了。可是围不住啊，赵云的枪马到处，那魏军就死伤一片。徐晃文聘张合三员大将围着赵云将军这么打，只看赵云手中这条亮银枪这么一抡呐、啊，哎呦，这枪都使绝了。怎么，那人武枪枪裹着人，真好似搬倒一座冰山，又像栽下了一片枪林呢、啊、那真是一点没存，二撩阴，三盘肘，四分心，五进步，六点头，七枪索命，八枪莽翻身呐、啊！哎呦，这条枪啊，在赵云手里使的是梨花飞舞，瑞雪飘飘，好似银龙搅海，长空闪电，谁围得住？这时候啊，魏王曹操已经从后边接应上来了，他在山头远望。
啊！哎呀！
曹操怀抱令旗，手捻长须，坐在那儿愣了。这谁呀？这元将怎么这么能杀呀？只见这元将后面有一杆大道旗呀、啊。主将杀的哪儿，举旗的小校跟的哪儿啊？呵，主将杀的勇猛，那大旗的小校也特别精神。只是旗子上的字啊，曹操有点看不清楚。一个是曹操上了几岁年纪，再一个离着太远了，那么老远曹操能看清楚，那曹操成远视眼了。用望远镜啊，可惜汉朝那年头没有。曹操问他身边的人呢、啊，徐晃文聘几将所围者何人？怎么就围不住他呢？ 这元将杀的哪哈，只见那些魏军就纷纷败退。打个比方吧，就像这现代化呀，那鱼雷快艇行驶在海面上一样，赵云一到哪儿，哇，这一下子就一条白线儿劈波斩浪，那水就纷纷往两旁翻滚。难得人家赵云将军呢，打得那么潇洒，那么自如，在敌军万马军中围困着他，好似身处无人之境。曹操能不紧张吗？他得问问呢，说那元将是谁？有人赶快禀报，那是西蜀的常山赵子龙。啊！曹操一听，顺着椅子一出溜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两边有人赶快把魏王给扶住了，您怎么回事？曹操一摆手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山风太凉，我这左腿有点发麻呀。旁边的这几个文武差点乐了，心说：大王哪是腿发麻呀？大概是腿肚子转筋，让人这赵云给吓的吧。我们魏王有点错了病了，一点没说错呀。当年长坂坡的那形势，今日又摆在了曹操的面前。曹操一听，碰上谁不好？怎么我刚到这儿就碰上赵云了？哎呀呀，赵云赵子龙仍不减当年。说的这会儿，他把大指挑起来，让左右看看。两边文武纷纷点头，不错，确实不减当年。说着把大指全挑起来，曹操气得把袍袖这么一甩，啪，嘿嘿，你们在夸奖何人？谁也没敢言，心说谁先挑的大拇哥呀？那不是您吗？对呀，曹操才明白过味儿来，咱们这夸谁呢？人家把咱们杀的这相，咱们还夸人家？不行，带老夫亲自前往捉拿赵子龙。切记，你等千万莫要轻敌呀！大伙儿都憋不住了，怎么回事？我说咱魏王这嘱咐谁呢？是嘱咐咱们呢，是嘱咐他自己呢？说着，曹操吩咐一声：“给我带马。”等曹操把马带过来，领文武杀下山头。这时候，人家赵子龙已经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大营，杀回去了。营门前守护的那位张翼将军一看子龙将军回来了，哎呦，张翼提了着的那颗心呐，这算才放下来。我只见老将军黄忠和张柱副将都回来了，唯独没见子龙将军，您可回来了？说着话，张翼往远处这么一看呢，他机灵打了个冷战。啊，这么多人马呀！哎呦，漫山遍野都是人家曹操的军校，从后边喊杀着追来了，这是追我们赵云将军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怎么子龙将军面无惧色，这么坦然呢？说是坦然，那子龙心情也是十分紧张啊。这通杀容易吗？他真是暗挑大指啊。张翼立刻告诉请子龙将军回营寨休息，吩咐一声：快紧闭营门，赶快把营门关上，关上都不保险呐。曹操的人马太多了，说不定就许把咱这营寨给取喽。那张翼心里头崩啊崩的，一个劲儿的直打鼓啊。他刚说出这句话来，让子龙将军给拦住了。且慢，关营门干什么呀？以防敌军来取呀。不必。赵云说着回头看了看，他微微一笑，告诉张翼把营门打开，偃旗息鼓。我告诉你的那个你都安排了吗？张翼一听，按着子龙将军您的吩咐，我全都布置好了，那就行了，把营门开开。张翼没明白怎么回事， 他也不敢再问了，开吧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营门大开，西蜀军的旗子全卷起来了，鼓也不敲了。这西蜀大营啊，整个的营房鸭门巧洞一点声响皆无。赵云将军立马横枪，就在营门那儿一站。这个画面太漂亮，此时张毅可特紧张啊，心说我们子龙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偃旗息鼓，营门大开，您就一个人在这儿，能敌得了这么多的曹军吗？将军呐，这能行吗？子龙微微一笑，张毅将军，这有何妨？当年长坂坡前，曹操雄兵百万，我赵云尚且不惧，何况今日这些草芥人马，这么一堆草籽儿啊，我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你赶快给我闪开，是按令而行。遵令。张毅刚躲开，这时候就听从魏军中传来一阵隆隆战鼓声，呜，紧跟着是人喊马嘶，哇杀，文聘、徐晃和张合像一阵旋风似的就杀上来。三员将特别精神，那当然了，因为今儿个必须给他来个长驱直入，你得看看后边督战的是谁，魏王曹操。你再听那撕裂人心的战鼓声，闻鼓必进，只能前进，绝不能后退。眼看就杀到西蜀大营了，杀呀！怎么了？全把马勒住了。这西蜀大营怎么这么静啊？这静跟静可不一样。说蝉噪林月静，鸟鸣山更幽，那样的环境使人心情舒畅。这是两军作战，一方张牙舞爪，一方鸭门巧洞。我说这怎么回事？这是特别这时候已经是红日西沉，一抹微光照着这大地。营门前的赵云提着枪在马上稳稳当当那儿一坐，哎呦，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他们呢。从那眼神里啊，给人一种感觉，你们来吧，赶快进前来，是越进越好。嗯，徐晃就觉得这心里蹦蹦蹦一个劲儿直跳啊。他转脸一看文聘，脸都白了。哦，人同此心，文聘比我还紧张啊。他们紧张什么呀？赵云这招太高了，高于当初张飞张翼德在长坂坡前挡曹的时候，站在挡阳桥头怎么一声大吼喝退曹兵。那三将军呢，还把他带着的那几十人马马尾巴上绑上树枝子，在树林子里边来回跑，来个疑兵计呢。今天赵云这儿什么都没有，你说这能不吓人吗？光在这紧张也不行，咱们得冲上去。徐晃、张合和文聘各自递了个眼色，几个人带领着军校哇就冲上来，越离营门越近了，几乎啊还不足一箭之地了。两方看得非常清楚，徐晃几员将在马上龙眼神细看，这赵云连眼都没眨，他面前出现了这么多的人马，难道他没看见是怎么着？不可能啊，那他怎么会纹丝不动呢？徐晃打了个冷战，不好，他拨马往回就跑。他是先锋官呢，这先锋官拨马一跑，您想想那文聘和张合还能往前去吗？ 哦，您掉头了，好，您到原声，一波坐经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这三员将往回跑，后边那些军校把旗子也扔了，有的把刀也撇了，枪也甩了，撒丫子就往回挠啊！这下可乱了套了，怎么回事？后边的这些军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敲着鼓还喊着杀往前正冲呢，怎么突然间前面跑回来了啊？到底是进呢还是退啊？今儿什么时候改的规矩？不是闻鼓声往前进吗？没听锣响怎么全跑了？哎呦，人挤人，人碰人，人撞人呐，自相践踏，不知死伤多少。曹操从后边上来了，曹操达摩扬鞭正往前追着呢，忽然间他的军校像退潮一样，哇，拥回来了。曹操生气了，心说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他赶忙把令旗这么一摆，什么意思？给我往前攻，谁看您那令旗？没人理呀、啊、您晃您的，我们跑我们的。哦，哇，你说这才怪呢，千军万马一块往前进呢、啊、连那马都跟着起哄，他也跟着一块往前跑，或精神着的呢，往回这一拜不是吗，那马就不由自主掉头也跟着跑，把曹操气得在马上是暴跳如雷呀、啊、他怒吼一声，啪叽把令旗扔了，苍啷一下扯出肋下佩剑，咔咔咔，把身边的军校连砍倒了好几个，哪个再敢后退，我全都斩首。真灵啊，哗的一下人马都停住了，曹操这气跑得有个原因呢、啊、是西蜀来了救兵了，还是遇上埋伏了？他一问呢、啊、什么也没有，说就在西蜀营门那儿看见一个赵云赵子龙，把曹操差点气哭了，你们这叫什么事儿？就一个赵云就把你们都吓跑了，岂有此理，今天非要把赵子龙生擒活拿不可，今非昔日长坂坡可比，来给我杀了回去。哇，曹操领着人马又杀回来了，好多军校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赵子龙啊还在营门那儿站着呢，真沉得住气呀、啊、子龙心里有数，准知道曹军必定去而复返，你们不是又回来了吗？回来的好。只见赵云把银枪往半空这么一举，跟着倒一声炮响，是万箭齐发，曹军大败。赵云是仰天大笑，跃马鸣枪，随后就追呀、啊。后人有诗赞赵云：昔日战长坂，英姿犹未减，长衫赵子龙，一身都是胆。